弟兄姐妹们，主日蒙恩。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在哈巴谷书，旧约哈巴谷书二章二节到二十节。如果您使用教会公用圣经的话，请您翻到旧约936页。找到了，我们一起来看哈巴谷书二章二节。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延迟，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延迟。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死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多归自己。这些国的民岂不都是提起诗歌并俗语讥刺他说，祸哉，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第七节，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扰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的掳物吗？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墙头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第十四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给人喝酒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是未受割礼的。耶和华的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你向黎巴嫩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第十八节，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谎的师傅，制造者依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哪，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愿上帝的话语祝福我们的生命。
为什么坏事会发生在好人的身上？问这样的问题的人有两种，一种人是正在受苦的人，另外一种人是在思想苦难的人。当坏事情发生在好人的身上的时候，人在受苦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听保罗的劝勉，与哀哭的人同哀哭。所以神要我们做的是，他们需要我们的是我们的陪伴，不是我们的答案。我再说一次，受苦人他们问问题的时候， 他们需要的是我们的陪伴，不是我们的答案。你也不要这么告诉他说，你来来弟兄姐妹们，来来来，让我与你分享这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苦难。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人是苦难的，制造苦难的机器。你跟一个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必定会承受苦难，经历苦难。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有时候神会管教我们。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堕落败坏的世界，我们也会经历苦难。第四个原因是因为神是公义的，他必定审判。你不要怎么跟他讲话，因为他不需要你的答案，他需要你的陪伴。有一位资深的牧师曾经这么说过，他说有一些人的侍奉呢是受苦，就在我们的这周刊的侍奉岗位里头没有这样的岗位的，不过有很多岗位呢是周刊里头岗位没有的。有些人侍奉是祷告，而有些人侍奉的确是受苦，他因着身体的软弱，因着家里的情况，他必须受苦，受苦一段日子，借着他的受苦呢来侍奉神，来见证神。不过话说回来，当有人在思想苦难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能仅仅陪伴他，我们就要学习给他答案，给他答案。他们甚至会问我们说，哎，你信耶稣啊，你告诉我啦，苦难的存在否定了神的存在，你告诉我这句话对还是不对？这句话不是你的朋友想出来的，他可能没这么聪明。这句话是一个古希腊的哲学家叫Epicurus 想出来的，这是主前300多年。当时这个哲学家在看到这个世界的苦难的时候，他说这世界这么多的苦难，这证明了一件事情，证明了说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位全能的神，也更不可能有一位全善的神。假如神是全善是全能的，那么这个世界就不应该有苦难。不过当你看有苦难的时候，那就推翻了神的存在。弟兄姐妹们，是吗？是吗？伊壁鸠鲁的问题在于他被这苦难纠结了，残累了。他在想，这可能是最容易绊倒人的信仰问题。假如你有读史蒂夫乔布斯的传记的话，他可能会告诉你，他在年幼的时候是有人跟他传福音，带他去教堂的。不过到了一个年龄，他开始思想这个问题了。他不是受苦啊，他是思想苦难的人。不过可惜的是，人陪伴了他，不过没给他答案。就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来想，当我们在看哈巴谷先知写的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必须来思想哲学家所讲的伊壁鸠鲁的悖论。伊壁鸠鲁的悖论，难道苦难真的推翻了神的存在吗？这是我们要想的事情。难道有苦难就等于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位良善、全能、全知、全善的神吗？最近我去看医生了，感冒了，所以感冒看医生就要快点好嘛。我们在一个快熟面的时代快点好，就求医生给我什么抗生素啦，对不对？吃了就快点好嘛。所以猜一猜，我这个蛮有智慧、蛮良善的医生呢，给我还不给我抗生素？还不给我。假如我回到你们当中我这么告诉你们说我要投诉这位医生，他不关心病人，他不尽心尽力，当什么医生，还了50块钱叫我回家睡觉，靠自己的免疫系统来对付这个病毒，你会怎么的来辅导我？弟兄姐妹们，在座的很多护士跟我坐下，杨传道坐下来坐下来，你要分辨哦，病毒是不用抗生素的你的症状是病毒，除非呢你是病菌才需要抗生素，小丁姐妹，对不对？你们会这样告诉我对吗？不过我告诉你小丁姐妹，这个弟兄呢，这个医生他不尽责，他根本不良善，他根本是一个无知的弟兄。你说不是的，这个弟兄是对你好，汉阳传道他对你多好呢？不给你抗生素呢，是对你好的他要你自己的免疫系统强起来。 坚强起来。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假如啊，我们同意啊，我的这位家庭医生是全知的，啊，是全善的，啊，他这样给我的一个医疗方案是好的话，那么的确有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有些苦难呢，我们要相信什么？我们要相信我们这位神，他是一个更好的医生，更全知、更全能、更全善的一个医生，他可能许可这些事情发生，因为他背后有他美好的良善，美好的良善。不过有时候我们会想，难道他的良善我看不到吗？这苦难我明明从我的角度啊看来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这个苦难一点价值都没有的。所以最近有一位弟兄，他动手术，是一个大手术，让我去医院探访他的时候，他就跟我描述那个手术的过程，我想哇，听了有点毛骨悚然啊。他说，首先医生要在他胸口割一个10公分大的一个伤口了，要开他的胸，过后呢要锯断所有的肋骨和这个胸骨，锯断它，用一个机器呢来支撑他所有的肋骨。你就会想象了，你的肺是敞开的，那个机器支撑呢啊，那医生就可以动肺部的手术啊，动完了过后呢就把那个肋骨和他的胸骨又连回去了。所以我在想，他跟我讲的时候，过后我就想了想，想这个讲道了，我就想，假如我是在手术室里头的天花板的一只小蚂蚁，看这些人类在做这可怕的事情，你觉得这只天花板的小蚂蚁有什么看法？那看法就是，从我的眼光，我怎么看呢，都不会有良善。你懂这些怪怪的人类做什么吗？好好的一个人，把他的肉切开，把骨锯断，把肋骨全部撑开，还割一块肉出来，他们在搞什么？有什么良善？弟兄姐妹们，啊，这是一只蚂蚁会问的问题，对吗？不过很多时候的确，可能你和我不会觉得我们是蚂蚁了，不过假如你真跟神比的话，很多时候的确是这样的，神许可一些苦难在我们的世界，在我们的生活发生了，而我们是看不通，我们也想不明白，我们就是那只小小的蚂蚁，在天花板看着神许可这些事情在发生，不过我们就抓头说，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神你许可这一切事情发生？所以当然我们是人类，对不对？假如我们有机会和这个小蚂蚁沟通的话，就告诉这个小蚂蚁背后这个叫做动手术，这个手术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对吗？不过我们没有机会跟这个小蚂蚁沟通，这个小蚂蚁要什么呢？要凭着信心，相信这组的医疗人员知道，晓得他们在做什么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确我们是那只小蚂蚁，当我们看到一个苦难，我们看到一则新闻，我们身边的朋友，甚至我们自己的生活遇见了一件很坏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想不通，我们也搞不清楚的时候，我们甚至来到一个总结说这件事情一点良善都没有的时候，可能你就记得这个蚂蚁的比喻，我们自己说，哎，我只是个小蚂蚁啊，神许可这件事情发生，让我相信这位神他有背后有自己美好的良善。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邪恶，最大的良善，都发生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邪恶，最大的良善，都发生在十字架上，对吗？最大的邪恶是神被人羞辱、毁谤、鞭打，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最大的邪恶。被造之物把创造主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最大的邪恶。不过最大的良善是什么？这创造主他没有和我们算账，没有和人类算账，这个创造主愿意欢欢喜喜的上十字架，为了我们的缘故，使到这个苦难人看来，你问问耶稣基督的母亲，你问问耶稣基督的11个门徒，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你这十字架背后的良善到底是什么。我怎么看都没有良善。 不过当耶稣基督复活过后，我们就明白了，这十字架上有世界上最大的邪恶，也有这世界上最大的苦难，还有良善。不过可能 有些人也会问另外一道问题，他会问，为什么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试炼，我们怎么晓得呢？今天打开报纸呀，这年头我们很少看报纸啦，你就想象了，你最后一次打开报纸的时候，你想象几乎每一页都有坏消息，都有坏消息，天灾人祸病痛等等。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呢？这个世界看起来好像失调了，好像充满了邪恶，善良的事情良善的事情太少了弟兄姐妹们，在那个时候呢，你要解决两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你不仅仅要解决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邪恶，你还要解决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你要问自己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良善？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商场、游乐场，却有这么少的火化场、坟场？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笑声，而这个世界上哭声是少的？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晴天多过阴天？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是你一个很多时候我们不想的问题，我们把这些恩典当成是理所当然了。不过我们没有想，我们领受这些恩典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在我们当中有七八十位弟兄姐妹们，有多少个弟兄姐妹们在医院？可能一个都没有。你看到那个问题吗？为什么你们健健康康的坐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得想，我们得问自己。耶稣基督有话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的天父，他叫日头照好人，他叫日头也照坏人，他降雨赐给义人，也赐给不义的人。换句话说，我们的天父在常常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享受这恩典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这个世界上不仅仅只有苦难的问题，这世界上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恩典的问题。打个比方，假如你说我们要把这些苦难跟恩典做一个比例，可能苦难只是5%，所以这5%的问题你很在乎，那么你要更在乎那95%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恩典？假如你访问一位无神论者、进化论者的话，你就问他，你说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美？为什么人生有这么多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为什么你怎么看待这新鲜的空气？他的答案是巧合咯你怎么看待温暖的阳光？巧合咯你怎么看待定时的雨水？巧合。你怎么看待宽阔的海洋？巧合。你怎么看待雄伟的高山、正直的律法人的道德良知，甚至在这个世界上有爱情、亲情、友情，你怎么看待？他怎么解释这个问题，这个恩典的问题？他告诉你巧合。所以换句话说假如无神论者、进化论者笑我们说我们是需要信心的基督徒，其实我们也可以反过去问他们说，其实你笑我们没错，我们是因信而生，不过坦白说，你们也是因信而生。你们相信什么呢你们要相信巧合，巧合来解释这95%的问题，这恩典、这好处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当一天我们在思想我们身边的人在思想，甚至我们的孩子们在思想苦难的时候，你不仅仅陪伴他，你也给他答案，你要帮助他思想，帮助他来明白我们怎么样的来看待苦难，怎么样的来解释苦难的存在不会推翻圣经所讲的这位全知、全圣、全善、全能的神的存在。不过当你看哈巴谷先知的书的时候，你发现神好像一位辅导员辅导员来靠近哈巴谷先知，鼓励先知，与此同时也鼓励我们 一些在受苦的人。所以神来鼓励我们说，无论是晴天或者阴天，无论是顺境或者逆境，神鼓励我们，我们真要靠信心而活下去。我们怎么知道呢？你听，神怎么对哈巴谷说，在第四到第四节，神说，你看那些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不过唯有一人因信得生。对于哈巴谷先知而言，他知道一件坏事要来，一天巴比伦王朝大军来的时候，他要毁灭推翻这以色列国家，很多人会遭殃，很多可怕恐怖的事情会发生。神在这里预备哈巴谷先知的心，他告诉哈巴谷先知说，哈巴谷先知，你要相信我，当50年后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相信我，你要相信这件事情背后有我命定的良善，你要相信我。所以因此呢，神告诉哈巴谷先知，你不只是要听到我的话，你要把我的话刻在石板上啊！这是神吩咐哈巴谷先知做的啊！为什么呢？50年石头可以存留50年，写在这石板上让以色列民记得这一天会来到，这一天会来到神要帮助哈巴谷先知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哈巴谷先知，你不可以不忘记我，你不可以不信任我。当你看到整个场面混乱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在这混乱当中仍然有一位神在掌控这一切，在掌控这一切。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到了我们的时代，我不知道你的苦难几时来，我也不知道你几时会来医院探访我，可能3年、5年、10年后、20年后，我也不知道，可能你也不知，我也不知道我几时要办追思礼拜为自己办追思礼拜，可能3年、5年、10年后。不过当苦难来的时候怎么办？苦难来的时候，你听神对哈巴谷先知说，当什么苦难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你不要忘记信任我，投靠我。当我们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不能生育没有产业，我们仍然要靠信心而生活。我们要相信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在我们当中，或许有人的孩子有先天的畸形，我们仍然要因信而生活，相信这个神，这个孩子仍然有神的形象，这个孩子仍然在这个地面上有一个价值。当我们身边的人突然离世，我们仍然要靠信心来生活，相信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我必使他再次活起来。我们当我们考试又不理想又不及格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相信神看重我们的忠心，看重我们的勤劳，神借着这个考试，借着这些成绩来帮助我们明白自己的恩赐是什么。当我们的男友我们的女友抛弃我们，与我们分手了，谁说帕托就会结婚，有分手的时候怎么办？我们仍然相信神的旨意是最纯全的，是令我喜悦的当我们失业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相信天父，你养活天上的飞鸟，野地的百合花，主你必定养活我和我的家人当我们单身，我们寂寞孤单的时候，我们相信神派耶稣基督来到地面上，成为你和我最大的满足。当我们的另外一半决定抛弃我们，离我们而去，我们仍然要相信神，这件事情不是偶然的，主你仍然掌权作王。当我们孩子以后长大，决定叛逆决定否认主，甚至拒绝来教会，弟兄姐妹们会发生的，我们仍然相信神答应我们的，我们和我们的家必定得救。他们生长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不是偶然的，他们所领受的恩典，从小所读的圣经，父母亲为他的祷告不是突然的当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衰败软弱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我们心中的力量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当我们一天患上绝症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这世界上不是我的家，我本来就是要回家的，只是回得早一点罢了。 就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那一天会来，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是哪一个，不过我们在打预防针，我们要相信，当一件苦难临到我身上的时候，在以上有十多个苦难临到我，其中一个临到我身上的时候，主求你赐给我信心，让我相信，相信这件事情不失控，让我相信神在我不明白、不搞不明白的情况底下，相信主你在幕后有你自己的良善，你自己的美意。所以信这个原文字呢，是一个我们都懂的希伯来文字。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懂挺多希伯来文字的，这是个可能你们懂的 最多，而且你经常用这个希伯来文字，这个信这个希伯来文字呢，你们一天至少用三次啊，你早上起床用一次啊，午餐用一次啊，晚餐用一次，当然你近前一点，你可能用一天用五六次啊。那个信这个原文字呢，就是 Amen。 所以讲啊，在做什么啊？为什么在这里说因 Amen 得生？这有点别扭，对吗？所以翻译员就说因信心得生。所以 Amen 的意思是什么呢？因着那坚定不移的信心和信靠而生活，这就是那个翻译。所以你可以这么的翻译说，唯有一人因着那坚定不移的信任和忠心来生活，唯有一人打死不跑啊，唯有一人牢靠稳固在那个地方继续的相信神。所以因此呢，在旧约这个 Amen 这个形容词呢，可以用来形容一件事、一件东西啊，我们这里可能看不清楚啊，叫做柱子，柱子啊，在澡堂讲比较好，我们看得到那个柱子，我们最讨厌的柱子啊，顶住视线的柱子啊。不过这就是旧约Amen 来形容的东西呢，形容在圣殿里头那个柱子是稳固牢靠的，在皇宫里头那个柱子是稳固牢靠的。所以神在告诉我们那个观念，无论是顺境或者逆境，我们要坚定不移的信靠神，我们要 Amen 的信靠神来生活，这是神对哈巴谷先知说的话。所以因为如此呢，你发现这个教义很重要，这个教导很重要。所以到了新约呢，新约的作者再重复这个观念，重复了三次啊。保罗在罗马书讲了一回啊，过后在加拉太书讲了一回，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在希伯来书讲了一回。你发现新约也好，旧约也好，一直在强调，一直在重复。弟兄姐妹们，无论是旧约的圣徒、新约的圣徒，我们都要坚定不移的信靠神生活。顺境的时候、平安的时候很容易的，你天天闭起眼睛感谢神，感谢事项很多。不过当你受苦的时候，很难的，很难的。受苦的时候，你要来到神面前向主祷告，主你给我信心。好像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刚你们所讲的那读的那节经文，他说什么呢？他说只是因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就不喜欢他了。我们不沉沦，我们不退后，我们要靠信心以至于得救。这是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错误是往往我们以为我信主的那一刻我需要信心，接下来日子我不需要了，我信自己，我信我的文凭，我信我的经历，我信我的技能，我信我的眼见。不是的，神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信主的时候信心很重要。过这圣徒的生命，整辈子一直到你回家，这辈子都需要信心。因为当事情不妙的时候，苦难来的时候，就是那个信心支撑着你继续活下去，继续活下去。所以新约才带出这个观念，一个更丰富的观念，告诉我们，我们不只是靠信心 得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是靠信心来生活，继续生活下去。无论情况如何等的糟糕，无论是受苦还是蒙福啊，神要帮助我们借着信心来支撑下去，支撑下去。所以到了这里呢，你看神要告诉哈巴谷先知，你不仅仅当看到这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靠信心来相信我。你要相信我什么？你要相信 我必定审判，我必定惩治，我必定惩罚。所以神在这里呢，就告诉哈巴谷先知，在地面上的人在做，在天上的主在看，还看这个地面上的人，他何等的自高自大，心不正直，目中无人，自以为是，狂妄自大，贪得无厌，永不知足的这些人，神要做什么？神在告诉哈巴谷先知说，他们在做，我在天上，我是看着的。你要相信，你要相信神在天上看着这地面上，犯罪的事情。所以因此呢，从第五节开始到二十节，神一连串呢，给哈巴谷先知五个安慰。这五个安慰呢，对哈巴谷先知而言是一个安慰。这五句话呢，对加勒底人呢，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是有祸了，有祸了。英文说 ，You are trouble, in trouble。所以在第六节，你看加勒底人有祸了；第九节，加勒底人有祸了；第十二节，加勒底人你们有祸了。第十五节，加勒底人你们有祸了；第十九节，加勒底人你们有祸了。所以神为什么要告诉哈巴谷先知这些事情？神要告诉哈巴谷先知这些事情，因为神要哈巴谷先知学习信任神，相信这些人他们如此的糟蹋神的百姓，一天这些人呢，他们真的惨了，他们真的有祸了。他们在地面上所做的罪恶的事情，邪恶的事情，神在天上都在看。所以因此接下来你看第六到第八节，神怎么说？神说，这些不仁不义的加勒底人，你们有祸了。你们抢夺多国杀人流血的人，你们有祸了。为什么呢？因为一天各国必来抢夺你们。过后第九到第十一节，神继续告诉哈巴谷先知，这些不顾一切的加勒底人，你们有祸了。积蓄财宝在高处搭窝的加勒底人，你们有祸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房屋墙里面的石头都要呐喊说，报应啊，报应啊，这些坏人，这些石头，这些宝石哪里来的？都是抢来的，报应啊，报应，你们有祸了。第十二到第十四节，这些不择手段的加勒底人，你们有祸了。你们建造巴比伦，你们得抢夺别人的事情来建造这巴比伦城，你们有祸了。为什么呢？因为众人所劳碌的，一天要被火烧焚。这是第十二到第十四节。第十五到第十七节，不知羞耻的加勒底人，你们有祸了。好宴乐，不知羞耻，要看人下体，你们这些加勒底人，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的荣耀一天要变成羞辱。最后一个祸患是你们这些不自量力的加勒底人啊，你们有祸了。你们为自己雕刻偶像，让这些偶像做你们虚假的师傅，你还以为这些偶像能说话，你们有祸了。因为这些偶像毫无力气，没有气息，所以你们有祸了。所以真的吗，弟兄姐妹们？当你是哈巴谷先知，你要想，我们现在看挺容易的，因为我们往后看历史。不过哈巴谷先知那个时候呢，他需要相信神，相信神说加勒底人有祸了，加勒底人惨了，他们真得惨了，真的是惨了。哈巴谷先知是一本很短的书，五十六节经文，在这五十六节里头呢，写书的处境是亚述王朝，在预言以色列南国要衰败，要被灭，在预言巴比伦王朝要崛起，过后在预言波西王朝要崛起，巴比伦王朝要被灭。这短短的五十六节，哈巴谷先知要相信，要相信神所说的事情，加勒底人真的惨了，真的惨了。所以的确，当你看你的手上的讲义的时候，在你的讲义的里头呢，打印了一些日期。这日期让我们明白知道，你看，在主前745年的时候，亚述王朝崛起了，差不多那个时段是巴比伦哈巴谷书写这封信的时候。不过130年后，巴比伦王朝崛起了，主前612年。 之前的王朝亚述，130年后巴比伦王朝兴起了，但是啊，不到80年，波斯王朝兴起了，推翻了巴比伦王朝。所以我要说的是，假如我们是阿巴谷先知的话，这是不容易的。他看不到这件事情，他是凭信心，相信什么呢？相信神说有祸了，就有祸了。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们，当神对我们说有祸了，神对我们讲你有祸了，你惨了，你真的要认真的来考虑。假如明天你回到办公室啊，你们的部门里头啊，你的同事看到你在走廊看到你，就告诉你，哎，某某人啊，你惨了，老板现在要见你，他脸色很不好看，今天早上进来就在骂人，张宇在哪里？张宇在哪里？张宇在哪里？哇，张宇你惨了。换句话说，你的同事说，张宇你有祸了，张宇怕不怕？张宇怕得要死。就同样的，弟兄姐妹们，你说人的讽刺是什么呢？一个看得见的老板，他说我有祸了，他今天跟我讲有祸，明天要见我，我可以担保你，今晚你睡不着觉。一个看得见、微不足道、有限的老板，我们都可以睡不着觉。不过，假如那全能的神告诉你和我，我们有祸了，你过那肮脏的生活、乱七八糟道德的生活，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以为在教会里头人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吗？是我知道的。你有祸了，你还不要悔改，你开什么玩笑？你的见证在外头是怎么样的？你的见证在教会是怎么样的？你有祸了。这不是我讲的，这是我们的主自己讲的。你听我们的主说什么呢？耶稣基督在他的时代，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你们惨了，麻烦大了。你们这些瞎眼领路的人，你们有祸了。你们这些本末倒置的文士、法利赛人，你们这些假仁假义的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就好像你老板跟你，你同事跟你讲，老板要找你，你惨了。我们看了这些经文，哎，管他，我继续假冒为善，继续来这个教会装个样子嘛，装属灵样，话少说，话少说，人就觉得我很敬虔，在外头呢，是乱七八糟的，最近有一个少年人告诉我不要来教会，就问为什么不要来教会，他说我学校的学生领袖，最优秀的，最最最优秀的学生领袖，学生代表，牧师的孩子，在老师的面前和蔼可亲，最听话，最乖巧，这是我学校的学生领袖，自称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不过你猜猜他的社交网络 Instagram， 西方的微博了，骂的是什么？粗话连篇。所以你是个少年人，你说哇，这个老师、校长、副校长、老师、主任都称赞的这个学生的榜样，我去看一看他的 Instagram， 看一看他的微博，看一看他的面部，哇，这比我认识最肮脏的人还要肮脏。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说这个基督徒有没有麻烦？耶稣基督说他有祸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挑战我们自己，我们得问自己，我不要来教会一个样子，我不要在家里一个样子，我不要在我的办公室一个样子。我们不只是有两个面具，可能我们有10多个面具啊。看场合，你去什么场合戴什么面具。神说不要。我们要怎么活呢？你天天，你听改革家的话，他说你天天想象啊，你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去短宣呢，有时候人不喜欢跟牧师传道同房，对吗？跟牧师传道同房要，哇，要平时没有玩倒的，哇，要这个玩倒；平时不读圣经的，哇，要牧师传道，对。这是短宣痛苦嘛？短宣才两个人，这是跟玉凯弟兄去短宣，他没得选了，他得跟我在一起。不过我不是说他虚假，我是说多数人不喜欢，你们也不喜欢啊。扪心自问，你们喜欢吗？ 喜欢的话让我们知道12月4号我们可以安排啊，伟华牧师汉阳传道和你住啊，你们说不要啦，我还是乖乖和我的妻子家人。为什么？因为很辛苦啊，戴面具，对不对啊？不过弟兄姐妹们，玩笑是玩笑，不过就是帮助我们啊，神的眼里呢，神说有祸了，我们要当心。神不喜欢，神不喜欢我们做双面人，可能说说很戴很多面具的人，神不喜欢。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主记得今天讲到警告我们，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需要靠信心来生活。哈巴谷先知，你需要靠信心生活，因为将来的事情是很可怕的，不过你要相信我背后有良善。哈巴谷先知，当你看这些恶人的时候，你要相信我必定审判，我必定整治。哈巴谷先知，你要靠信心来生活。当神讲完这段话的时候，神讲完了就不讲了。不过他讲完这段话的时候，他把哈巴谷先知带到一个高潮。什么高潮呢？你们看第20节，神怎么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你要想象，有如神在告诉哈巴谷先知，唯我耶和华这位公义的法官、正直的法官、清洁的法官坐在我圣洁的宝座上，我要审判这一切的邪恶。唯有耶和华在这圣殿、这圣所、这宝座上，我要看这一切的人，全地的人一天来到我面前都要静默，都要静默。华文圣经用这四个字来翻译啊，沉静静默。不过希伯来文字哦，只是一个字，而且那个字呢，很像一个英文字，所以那个效果是很好的。只要你读原文的话，那个效果是这样的。他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要哈嘘。真的是这样，我不是在开玩笑，真的是这样。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讽刺吗？哦，你看雕刻的偶像，你们把它雕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这些著作的偶像说虚谎，做你们虚谎的师傅，你要依靠它有什么益处呢？你对这个木偶说哦，行起吧，你对这个石像说起来吧，你们有祸了，你们该拜的不拜，你们拜那哑巴的。所以因此神的总结是，唯有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要在他面前哈嘘。换句话说，神在说，唯有耶和华，唯独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罪人都要在他面前哈嘘，因为他必定审判，他必定整治。他说，审判在我，深渊也在我。唯有耶和华在他圣殿当中，全地的义人在他面前都要哈嘘。我们要坚定不移的相信神，相信这位神在这苦难当中仍然有他的良善。唯独耶和华在他圣殿当中，全地受苦的人都要哈嘘。我们要坚定不移的相信，我们的神答应我们，圣城新耶路撒冷预备好了，在那个地方，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号，不再有痛苦了。因为过去的事情，哭号、悲哀、死亡都过去了。我们要相信，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唱《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当肃静，肃静，肃静，应当肃静。阿门。 坐在圣殿的耶和华，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信心，相信当这个世界上充满这些邪恶可怕的事情的时候，神你必定审判，主你必定惩治，因为神你告诉我们，你恨恶那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非宝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使人纷争的人，因为神你告诉我们，你讨厌这些事情，因此神你一天你必定审判。神求你赐给我们信心，一天我们生活或许会有苦难，几时来到我们不晓得，不过当苦难、当试炼来临时，神让我们相信，在这个试炼背后仍然有你的良善。神求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